为了家族的脸面，奶奶要求家人对外统一口径。
热衷当导演的她，
却不知道这场戏
是为她演。
当奶奶身患绝症，该用善意的谎言对她隐瞒吗？
电影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揭开了真相与隐瞒背后的谎言。
有尊严的活着的最便捷、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言行一致。我们却做不到。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影评，别告诉他。在真相与隐瞒背后，作者宝童。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世界就是这样告终的，不是砰的一声，而是一声抽泣。诗人艾略特在《空心人》的结尾将重要的事说了三遍。在诸多科幻作品设定的2020年，华夏大地在出乎意料中拉开了岁首的序幕。这一点也不科幻，无论阶级、学识和贫富，一夜之间众人一视同仁地被卷入一场无差别攻击。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信息冲刷下，人们彼此依靠着，头颅塞满了稻草，以死亡为楚河，忧惧为汉界，用隔离的空间拼凑出一盘较量的局。有多少心碎听不到一声抽泣，只剩下在绝望中无声的叹息。诗人继续写道，当我们跨进了死亡这一个国度时，只要记得我们不是丢魂失魄的野人，而只是空心人。有人不停地追问，有人不停地回答，到底是什么让一个由核酸分子与蛋白质构成，甚至无法自行表现出生命现象的非细胞有机体夺走世间的生机，播下莫名的恐惧，让最后陈列身体的场所堆满无人问津的手机。人们热衷于追问社会问题的真相，在艺术作品中，关于真相与隐瞒的情节并不仅此一种。上个月中旬上映的电影《别告诉他》，被称为去年北美年度黑马华语片。影片在家庭伦理的语境下，讲述了另一种对于中国人再熟悉不过，对于老外却可能莫名其妙的真相与隐瞒的故事。奥卡菲娜饰演的美国华裔作家比利是一个典型的 ABC。 当他得知远在中国的祖母得了晚期肺癌，只能活3个月时，整个家族只有他认为应该告诉奶奶真相。然而比利却又不得不在另一个似乎全然陌生却拥有美好记忆的华人文化处境中学习妥协和挣扎。远在海外的儿孙们精心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不惜假借一场年轻人的婚礼安排亲人最后的相聚和告别。这也是华裔导演王子异的亲身经历。当他把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和荒谬写成剧本时，却一度找不到买家。尤其在中方投资人眼中，这个故事根本没有什么戏剧性，因为在中国人人都这么干。这种文化里的人已经习惯了各种类型的谎言，更何况是善意的谎言。直到他在一档名叫《美国生活》的播客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才不可思议地收到了芬莱踏志的赞赏和鼓励。当亲人身患绝症时，应该是用善意的谎言对当事人隐瞒真相吗？在理性世界里，人们对以爱之名的欺骗无休止的争论，然后又在一段具体的情感中陷入无奈的叹息。尽管多数影评人都同意该片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刻画引人入胜，感人至深，但预告片中比利·大伯的那句台词，西方人把生命看作是个体的，而东方人把生命看作是集体的，这句话是否真的这么精当，足以在复杂文化处境中支撑起生活的矛盾和人性的悖论？特别是当我们听到北野武说，灾难并不是死了20000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20000次，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句台词的解释力。奥卡菲娜尝试用自己克制、麻木和半信半疑的表演回答了上面的冲突和矛盾，也借此成为金球奖历史上首次获得最佳女主角的亚裔女性。有趣的是，在一些网站的评论区，奥卡菲娜中韩混血的基因让无数华人影迷一夜之间在好莱坞感觉有了脸面。脸面从一开场就借着餐桌文化成了电影众多冲突的元素之一。比利在纽约家中的餐桌上听着父亲调侃家人的美食玩笑，镜头随着剧情几经折转，在长春的家庭聚会上，奶奶却以家长式的威严和关乎家族名誉荣辱的理由要求大家对表弟的恋爱时间统一口径。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国和天下平，只是和为和呢？是统一口径呢，还是各抒己见呢？或许家族之内的脸面是觥筹交错之中便初见尴尬的端倪，光荣的脸面是否只有在天灾与人祸的戏剧性冲突之下才能显出时代的荒诞与个体的悲哀？1892年，美国人明恩普在中国生活了22年后，写成了那本备受鲁迅推崇的书《中国人的素质》。这位最早上书美国总统老福布斯，建议退还庚子赔款，促成清华大学成立的公理会宣教士，在书中把中国人的脸面文化溯源到人们对戏剧的喜爱，因此处处在生活中作戏。且不论明恩普的分析有多少道理，在电影中表弟的婚礼却的确被做成了一场戏中戏。在全家人的眼中，这台权宜之计的主角是病入膏肓的奶奶，然而在主角的心中，他觉得自己最擅长的是做全家人的总导演。酒店的档次，婚纱的 pose, 菜单上不可或缺的龙虾，以及对孙女人情世故的再三叮咛，让好面子、爱掌控的奶奶好一通折腾。在这本出于谎言、介于面子、归于真情的告别大戏中，脸面的冲突不再是浮于表面的人情世故，也不仅是中西文化中对爱与亲情的表达差异，而是被聚焦于一个特殊情境中的自我矛盾。一个看似被导演的情境，让真相抹上了一层荒诞的色彩，因此变得更加残酷，让人不知所措。在意大利歌剧《我亲爱的》，那肝肠寸断的歌声中，假扮新郎的表弟哭泣的脸庞写满了无处安放的慌张，这是导演表现冲突和矛盾的高级手法，在现实中却让我们想起医疗队里的女医护在出发之前自愿剃光了头发，在镜头前表情复杂的脸面 说到底关乎的是自我形象，丢了脸面则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苏格拉底说得好，有尊严的活着的最便捷最稳妥的方式就是言行一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都愿意成为哲学家，因此使徒保罗说得更好，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剧中的比利坚信应该告诉奶奶真相，但却不敢告诉父亲自己奖学金落选的真相。戏外的奥卡菲娜一点也不华人，她是一个爱玩说唱的纽约客，当她和自己来自中国的祖母讨论片中的情节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她在采访中诚实地承认，每个人都是己所不欲却施于人，其实基督信仰中所说的罪就是如此。罪是我们无法克服又无力自拔的一切。深陷罪的泥潭是一切真相背后的真相，而一切隐瞒背后最大的隐瞒是对生命尽头的幽暗那深深的恐惧。一位眼科医生的平凡之善或许让人们开始渴望光明，却无法让人们承认自己在灵性上其实是瞎眼的。除非神的光临到我们，不然我们无从得知自己生命的破碎，更不愿承认自己生命的破碎。在影片中，导演用一场扫墓为表弟的婚礼铺垫，这场中国式的扫墓正应了《论语》中的那句祭神如神在。那些明知会被当作垃圾收走的贡品，那些注定消失在空气里的言语，仿佛因着供了祭了说了，就能跨过生死的距离。正如灾难来临，没有人会不祈祷，然而仿佛只要心诚，祈祷的对象是谁根本没那么重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般的自我安慰，安慰完了便继续吃吃喝喝。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我们唯一的安慰？这是海德堡要里问答的第一问。时至当下，这穿越时空的诘问叩响了多少人的心门。在导演王子异的自述中，母亲告诉他，用一场婚礼来与身患绝症的至亲告别，在中国的传统中被称为冲喜。人们总希望用一个好消息来遮盖一个坏消息，用一场喜剧来代替一场悲剧。在生与死之间，唯一的安慰只剩下自欺欺人的信心。没有哪一种世间的爱是死亡分不开的，没有哪一个身躯在被治愈后不会再次落入死亡的网络。这是人生无法隐瞒的真相，这是一场靠自我的力量无法逆转的悲剧。正是那位不顾我们的脸面说出人生真相的上帝逆行来到我们中间，点破我们所创造的无论是东方人的冲洗或是西方人象征好运的马蹄铁。所有喜剧都不过是一场闹剧，唯有当他走上十字架，穿过坟墓，越过死亡，才为所有人在永生之中预备了一场喜宴。这是真正的喜剧，也是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如果对我们所爱的人说出令人痛苦的真相，谁能陪伴他们左右呢？导演在和父亲的交谈中发现，这是父亲内心真正挣扎和最终选择隐瞒真相的原因。在死亡真实的阴影面前，一个如神在的信仰最终什么事也不顶。在真正的喜剧中，代替如神在的是神同在，是神的主动抚救，以无可遁避的恩典遮蔽无可推诿的罪恶。电影《别告诉他》的英文名叫告别。这场伤离别
在未诉衷肠的遗憾和对未来惶惶不安中渐行渐远。片中音乐响起，是民谣诗人伦纳德·科恩的《来，治愈我吧》。这位是天主教学校长大的犹太人，用反复的祈使句向那位不敢直呼其名的至高者祈求，拾起这残破一并赋予我。应许的馨香从未敢于承诺，你背负的荆棘留下的石架，来吧治愈身体，来吧治愈思想，让天堂听见这忏悔的颂歌，来吧治愈灵魂，来吧治愈躯壳。在这块土地的伤口中，当我们破碎的生命与神丰盛的慈爱相遇，走过任何一种未知或痛苦的场景，我们心中都可以想起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名言：我如此思索时，你就在我身边；我叹息时，你倾听着；我在飘荡时，你掌握我；我走在世俗的大道上，你并不放弃我。
不要再漂泊，不要再放纵，世界的追求换来的却是虚空，天父在呼唤，盼望你归来，在这里才有真的平安。盼望你归来，在这里才有真的平安。他一直都在。 拥有真的温暖。